第三个话题，在文学中的青春与革命，文学也渲染了青春的苦恼与不平，文学点燃了心中的革命的火焰。我常常说，对于青年人来说，有两件事最能够打动他的心，第一个件事是爱情。第二件事就是改革，包括革命。那么，尤其是中国20世纪呢，对于中国来说，最大的事件就是中国的人民大革命，在文学里到处都表现了这种革命的浪潮。当然，在其他国家的文学里边也有类似的表现。首先呢，我们会想到巴金的《家春秋》，在巴金的《家春秋》里边呢，他批评了，鞭挞了，中国的旧的封建社会，尤其是在婚姻爱情上的那种专制主义，那种蛮不讲理，那种对青春的压迫与扼杀。这本身就是一个革命的元素在那儿点燃，在巴金的《灭亡和新生》里边，是在《家春秋》之前的写的作品，他更直接写了他想象中的，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那种对革命的理想。但是，他也表现了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对旧社会的批判。在巴金的这些书里头呢，还有一个很有趣味的现象，就是巴金呢老提到一部外国的喜剧作品，叫什么呢？叫《夜未央》。啊，这个名称呢也很可爱。大家想想，念起来也特别有意思，《夜未央》就是这个黑夜还没有过去，不但没有过去，连午夜也还没有到。什么意思？就是这个黑暗的世界非常的漫长。《夜未央》又是谁的作品呢？现在查起来是波兰的一个剧作家，叫廖抗夫。是他的作品，他呢写了《夜未央》，而且这个《夜未央》啊写得很浪漫，因为想当初啊，这个波兰和俄罗斯中间呢，产生过许多矛盾，也产生过多次战争，他是写波兰的一个青年，要刺杀俄罗斯的一个军阀。那个俄罗斯的军阀呢，是要来占领波兰来了，但是这个波兰的年轻人呢，来刺杀他。刺杀他的时候呢，实际上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用人体炸弹的形式，他带上炸药，拉响了炸药包，他要和那个将军同归于尽。但是他和现在的那个恐怖主义的，那个人体炸弹性质完全不一样。它是带有革命性的，是带有这个阶级斗争的和民族斗争的，正义的内容的。问题在于，是由他的恋人，由于他的也同样参加革命了的这个女郎给他发信号，他这个恋人呢，生活在一个拐弯的那么一个，就是城市的一个。交通要道上的一个楼上，他会远远地看见从侧面来的那个沙俄的将军。当看到他快要来的时候，就是他做出一个标志，给一个暗号，然后这个波兰青年就冲过去，拉响身上的炸弹。所以这个是很厉害的，那种浪漫主义的，实际也是无政府主义的那种革命的热情，在巴金的小说里屡屡出现。他屡次写到 例如这高觉民与秦，不与秦就是他的夫人，两个人去外边看了话剧《夜未央》，这正好和那个窝窝囊囊的那个所谓大少爷高觉新是一个对比，跟他们家里头的那个老爷子那个讨人嫌的，哎呦，代表封建主义刽子手的，那样的坏人也是一个对比。所以我们从巴金的小说里头，我们就会想到，虽然当时巴金的脑子里头并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想法，也没有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想法，但是他仍然在他的作品中梦想着一场铁与血的革命，一场彻底的革命，一场表现出青年人的献身和活力的革命。除了巴金的这个和波兰话剧《夜未央》、巴金的《家春秋》以外呢，提到青春不能不提到杨沫的《青春之歌》。《青春之歌》的主人公是林道静，他由于抗婚，由于不接受封建家长给他定的婚姻，他跑了出来，甚至于他自杀，被一个知识分子所营救。但是营救以后呢，他和这个于先生在一块儿生活的并不幸福，因为于先生呢是一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知识分子，只是求自己的学问，当自己的教授，不关心政治，不关心社会，不关心被压迫的工农群众。他在这儿呢想让他做一个家庭的妇女，做一个贤妻良母，恰恰是林道静所不能接受的。而林道静呢参加了反抗国民党政府，反抗反动政权的这样的学生运动和一些斗争，而且被逮捕，在监狱里头碰到了共产党人，受到了很大的教育，终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那么他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模式，就是从反抗封建家长出发，到脱离家庭，到走投无路，到被一个个人主义的知识分子所帮助，甚至于成立了自己的小家庭，但是仍然不满足于这种个人的家庭主妇的生活，而终于把自己献身给社会，献身给人民，献身给革命。那么在中国来说呢，可以说这是很有代表性的，也是很有意义的，所以这个作品也得到了各个方面的重视，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关注和欣赏，包括饰演林道静的这个演员谢芳，也成为全国人民这个所崇拜的著名电影演员，而且也到日本到很多地方去访问，成了一个名人。这里头就是革命化的青春和青春的革命化。谈到日本呢，我也有一个非常难忘的阅读的经验。日本呢曾经有过一个很著名的女作家，她叫中条百合子，她出生于1899年，就是19世纪的最末一年，然后1951年去世的。各位，她后来呢嫁给了日本共产党的总书记宫本显治， 所以日本人的习惯呢，嫁了以后就随夫姓，所以我们就不说中条百合子，说宫本百合子。他的一部长篇小说叫做《伸子》，伸就是伸开的那个伸，他就是写一个出身很美好、很高贵，甚至于可以说很幸福的女性，而且也和一个层次很高的富裕阶层的这样一个男子成就了婚姻，成了家。但是他越来越不能够忍受这样一种平庸的生活，这样一种死守在家庭里的生活，这样一种和人民完全隔离开，和社会完全隔离开，尤其是和社会上的那个政治的火焰的燃烧，那个政治的火山的爆发完全隔离开的那个生活。终于她离开了她的丈夫，参加了革命，这是很有意思的。虽然她写这个文章的时候她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共产党的哪个领导人的妻子，但是她仍然表达了青春对于社会生活的向往，青春对于家国命运的关怀，表现了青春对于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的不可置疑的同情。说到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呢，我们又可以举出法国的雨果的例子。雨果的《悲惨世界》在中国来说也是非常的流行，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但当然不仅在中国了，在英国、在美国，《悲惨世界》也是非常有名的音乐剧，被很多人所知道。这里边他完全没有革命，但是呢，他写到了阶级斗争，写到了上层的人士是如何的压迫那些底层的人士的，写到了劳动人民的苦难，孤儿寡母的苦难，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的苦难。他实际上客观上他等于也在那儿期待着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甚至于契诃夫至少他写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很温柔的，他是默默含情的，他是带着一个那个拴着一根绳的夹鼻眼镜而且尤其是他的话剧里边写的让你是微笑中带着眼泪，是眼泪里又带着希望，希望里又带着困惑，困惑完了仍然嘛也不知道，也不知道该怎么治好。尤其是他最谴责的是庸俗，这庸俗这个玩意儿吧，是不是第一你谴责他，第二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有时候又原谅他，你不庸俗你又怎么样呢，他是到时候他那顿饭还没混上呢，是吧，他那个家还没养成呢，他孩子还生着病呢，你这时候他有什么特别高雅的东西呢，他有这一面。但是契诃夫的最后一个短篇叫做新娘，这个新娘是写什么的呢，是写一个很普通的也是很正常的这么一个女孩子，被家人是吧说了一个未婚夫，然后到了要和他结婚的时候了，而且没有说这个未婚夫有什么恶劣之处，不是像那个《家春秋》里边啊写的那些封建包办的婚姻都非常的不堪，不是什么这个一个老色鬼要讨姨太太呀，要不就是那个非常让人忍受不了的。 让人感觉到是对清纯的扼杀与侮辱的那种婚姻，就是一个普通的婚姻。嗯，而且这个契诃夫的新娘这个女孩子呢，也没里边也没写到她受到什么革命思潮的任何影响。哎，但是就是在她革命的前夕，她从然从家里出走，她逃跑了，而且干嘛去了？参加革命去了。契诃夫当年有一个好朋友，后来和这个好朋友啊又闹了很大的意见。那个好朋友叫苏沃林，是有一个有爵位的贵族。这个据说苏沃林看完了这个契诃夫的新娘以后啊，就对契诃夫说：“哎，说是，契诃夫先生啊，青年人们革命是不会像你写的用这种方式去革命的。”我愿意假设苏沃林说的是对的，但是文学往往会同情革命，文学往往会向往革命，文学往往会是梦见革命，这是真的。因为文学追求理想，文学对于现实总会有各种的困惑，因为文学同情弱者，因为文学最喜爱的是那种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的同情。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的同情，就没有知识分子的革命。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